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谢谢谢谢谢谢财长。
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谢谢小袁台长，永群豪。
你好，你好。
最近就是四川省啊，就是一个是封控，然后呢又来了个地震啊，然后地震的时候大家想逃呢也不让出去，这样子的话就弄得很麻烦，就是所以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全部那个突然降临了，所以就有很多的怎么说，就是灾难啊，就是对四川人民来说。那你们对这个事情是了解多少，然后是怎么看的？
教授先。
我这个关注了一下，这次是6.8级，是在甘孜的啊，它这个县名叫是。就是这个好像是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一个地名，叫什么？
泸定桥。
对，泸定啊，这个地方，这个6.8级地震强度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汶川地震。
汶川也是这么小吗？这个6.8不是很大呀，对吧？
当年汶川是7.2级，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当初汶川的时候，正好汶川地震和这个三峡这个大坝竣工后不久，所以因为它离着那个三峡这个地方不远，所以最担心的就是那个大坝能不能挺得住，
所以这个现在是死亡46个人，然后雅安市石棉县14个人确认遇难，然后泸定地震总共是46人死亡，甘孜州29人，雅安市17人，然后另外还有16人失踪，50人受伤，这个伤亡人数还会更新啊，还会上升。
现在听到的一个情况是，这个地震人们是要从房子里出来疏散的。那么疫情要求大家不要聚集，在控情的情况下呢，是所以这两个就很矛盾。据讲有一些当地的这个一些搞这个防疫的人员，这个俗称叫大白，就是穿着防疫服，
对，
禁止居民从楼里跑出来，而且
对，
据我看到那个他那个晃动的情况很厉害，特别是高层的房子，有的大楼就是那个我看有的吃火锅的，他那个火锅的那个汤啊都扑出来了。这个居民的话呢，本能的就是要从这个高楼里边呢下来，然后呢要疏散到空地上去。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当地的这些
大伯不让他们出去，
不让他们出来，就要待在家里。我觉得这一点做法是 非常让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你这个现在这个抗议的过度的这个抗议，
过度抗议，对对对，
哎，然后呢，造成在地震的时候，人们甚至不能逃生，这简直就有点不通情理。
对，就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抗议应该怎么做？不是听专家的，是听领导的。
是啊。
那个领导人说要动态清零，那么。各级一级积压下来，如果不听的话，要关那个乌纱帽会掉的，所以呢，就这么执行下去了。那么，专家如果反对的话嘛，就不用了这个专家。像以前张文宏现在还在说这个美国那个每天有那么多新增病例，那么多人死亡，严重程度是美国的几万倍，但是美国人民日子过得像花一样。这个所有风控措施全部取消了，都解除了。中国这种就是病，你就算得了，也就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病症，然后跟感冒差不多，过几天就好了的。然后你就把大家弄成这个样子，就是这就不是很必要。这个然后呢，造成的后果比病毒本身要大多了。当然核酸，比如说。给人家做核酸的或者什么东西，这些公司挣赚钱了，其他所有老百姓都受影响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次地震会不会还会有余震？啊，后续的震动会有多大？而且往往这一次震，尽管它并不是非常重，6.8，但是的话，这个震动。这个已经把有一些房屋结构
已经震塌了，
一定基础性的破坏。
那个豆腐渣工程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就一摇就摇塌了
啊。是啊，那你再摇就，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在20-30年以前非常通行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至少还有这么一个口号。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我当官的不是要为民做主，我当官的只听上边的，我只对上边负责，我对老百姓他们到底是有什么危险我才不考虑。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感慨，这是一种倒退。
倒退，这个皇帝时期都这个要对皇帝负责，对吧？就那皇帝时候，皇帝也要看待你有名分呢、啊，你把叫把你这个官给削了，对吧？那现在那个顾不是你你对这方面有了解吗？就是地震。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查，然后我先问了我几个在成都还有重庆，因为成都重庆两个城市比较大嘛，所以说我就有朋友在里面问了一下，他们说还好，就是说他们有震感，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恐惧的。然后我又上网查了一下，其实四川历史上就在那个边缘地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那个的确有今天的什么甘孜啊什么地方的确是地震带，对不对？会有
是跟那个其他两个省交界的地方，对吧？
对对对，但整个你要是查历史上记录的话，实际上非常少，真正发现次数多了，也就是实际上就像你刚刚讨论的，可能就跟三峡啊什么的确可能有点关系。因为问过包括网上讨论的时候，一些年轻的这些或者成年的岁数比较大的那个这个四川人啊，都回忆不起来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地震，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会有这种，
就是三峡造了之后那边地震就多了是吗？
对，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因为你也知道国内缺乏一些数量上的分析，从那个只是从我们的这个习惯上来看见，就是说大家回忆说，哎呀，我们小时候四川也没有这么多地震啊，对不对？怎么这几年就我，然后我查了一张列表嘛，从历史上清朝1600几几年的确都有大的地震，但是也没有说像这样好像 今年、去年、前年都有这种级别的，如果没记错的话，都是这种六级、七级这个左右的这个地震发生，所以说之前次数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到底跟那个三峡的那个影响有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人做一个，你也知道你是计算机的毕业的，你也知道也没有人对这个应力做一个建模，就做一个简单的建模实验，就是说把那么多水囤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再照
建模，人家黄万里不是早就这种水利专家早就预测了，就是
黄万里，
那比如说，
但是他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计算机模型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会验证一下。
他有当时就是他为什么这个黄万里啊，他们这些专家就是清华的，坚决反对上那个三峡，就是十个后果，包括地震啊，然后下游要么大洪，要么大旱，然后生态破坏，然后各种，然后这当然文物湮灭，然后就是有十个，最后一个是被迫炸毁，只是其他的已经应验了，只有被迫炸毁还没做。但是这个李鹏当时不是强制上马嘛，强制上马，然后要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当华能电力的那个老大，收的，当时说的是，三峡建了之后，全国人民用电八分钱一度，那实际上比建三峡之前收的那个电费更贵，哪有八分钱一度的事情？
而且三峡那个发电的总的那个比例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就是说没有到那么重要的地步。按照当时的那个中国还没有到成为这个世界产业这个就是主要的发动机之前，他估计的那个量，觉得三峡会很重要。但是现在看过来，三峡的整个产电量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百分比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从后来的比例说，如果不怕惹那个缅甸和印度那个生气的话，其实跑到那个什么金沙江啊、怒江啊上面去修多级水坝的话，可能电能要比三峡来的效率高很多，知道？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
嗯，应该是雅鲁藏布江。
对，但是你如果上面修一个大坝，那肯定印度人恼火，因为印度人最爱水了嘛。你上面一结，那下面肯定没水了，那肯定人家就怒了，那么马上就要跟过来找麻烦。所以说，但是也很奇怪，你知道吧？今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非常异乎寻常，你也看见了那个，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什么虫子满地跑啊，什么之类的。
有蝙蝠，就是蝙蝠满天飞。
对。
然后那个河里的鱼就是成群结队的跳，往上跳。
对，这个可能还是要跟十月十六号到底是什么事情会发生。也有关系，我觉得
对十月十六号就是现在就是，说的是全国要向习近平表忠心嘛，所以就是因为习近平想要做那个动态清零，然后呢，只有政治上正确才能这个官员才能提拔嘛，不管反正只要做动态清零的，就是听习近平的话的，对他忠心的。那么就反正就搞人民嘛，这个就搞了之后他自己反正就升官了，所以现在有好几个亿的人都被封控起来了，反正不管他们有没有饭吃死不死他不管，自己乌纱帽能够保住或者说能够升官最重要。
这个没办法，这次实际上也是一个我看的嘛，也是一个测试老百姓是不是听话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嘛，这次发现老百姓非常听话。其实历史上中国老百姓都非常听话，
都是听话的，就是就像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没粮吃，反正等死就是死了。你随即抗议或者抢粮或者砸仓库没有，砸的都给枪毙了。你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的想法也是正确的。如果你去抢东西，那就今天就死，被人枪毙。如果饿的话可能还可以多活两天，反正这个想法也是对的。所以说 你也没办法说这件事情。这次，看来还是要看10月16号，因为，我今天看了也传出来一些很混淆的这些新闻，比如说，过去的两个礼拜，这个新闻媒体上宣传习大大的这个新闻力度非下降很厉害，就不像以前天天必须要谈习大大，所以说很多人根据这个也来推测是不是习大大也要什么半退出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疑问。
我们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子，反正在表忠心，都在表忠心，就是政治正确，动态清零。
还有3个1分钟，你看见了吗？
什么叫3个1分钟？
啊，这个说的简直是荒唐。这个三大媒体中间的这个三，这个是新华社吧？这个，
对，
哎呀，简直
是3个1分钟是怎么回事？
就是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我们每一分钟都要跟随习大大。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听说了。
就每一分钟都不能错过。但是这个呢，
这个社长叫傅什么东西呢？
傅欢，傅欢。
啊，他这个每分钟都要不离这个习党中央和习主席的视野，习总书记的视野。啊，这有点肉麻了。
对对，而且很搞笑的是，如果你用百度搜索这个3个1分钟，现在没有结果，头条搜也没有结果。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因为他自己有媒体嘛，他自己已经推出去了。
这个就是他全国人民当奴才嘛，当奴才也做不到这个3个1分钟啊，家里养的狗都做不到这个3个1分钟啊。
这个主要是有一个很疑惑的地方，就是现在也没有，就是各方面到底，就是说信息也比较混乱，到底习大大是准备连任，就是打破原来的什么什么两任的这种那个习惯呢？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已经所有的障碍已经排除了呀。法律上已经拿掉了，这个就法律上已经禁止不了他了。
那只是涉及到国家这个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但是在党内的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也就
是
说
不是不成文嘛，就拦不住他了。
啊，对，党内呢是一个不成
七上八下，党内是七上八下，而且最多两
届。七上八下，两届任期。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但是国家那边他把他这个任期拿掉了。这里边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有观察家认为，如果他是硬要上位的话，这个东西呢，那肯定是要采取一些措施，因为反对这个东西的，你比如一些元老，这当初像包括胡锦涛在内。他说我裸退就是要坚持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成文规矩，干两届我就下来啊。这个江泽民曾经也是干了两届下来，但是呢留了个尾巴，又做了2年总书这个军委主席。哎，但那个东西呢，顶多就是说，如果是啊按照惯例的话，提的话呢有可能。可以做2年的军委主席，但是作为总书记，按照规矩他应该下来，否则就是乱了规矩，乱了规矩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看，现在发出的各种讯息，我认为是混乱的，而且呢，这种混乱也是人为的。这个习这个人的特点很有意思，这个人很诡异的。我就记得当初。这个让他做副主席的时候，甚至确定他做接班人，有段时间他就干脆玩消失了一段时间。
对，而且习大大好像这个月要第一次出访了。
哎，他去哈萨克斯坦。
据说这个出访取消了。
啊？
不是哈萨克斯坦，今天刚刚出来的。哈萨克斯坦要去的。
还是要去是吧？
刚刚出来的今天。
哈萨克斯坦前段时间闹动乱，然后呢有报道说，俄罗斯呢抢在了中国之前， 把军队已经派到了哈萨克斯坦去了，为了防止中国插手，因为这是一个中亚的一个国家，跟中国更近一点。
对，但是这可能也是这个习近平的对外一些尝试啊，因为他在当选，假设10月16号当选之后，好像我记得11月份他已经定好了要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要去，就是彻底的出去，这么大的团体出去。所以说看了吧，现在大家都说，包括我也认为，就是说有可能10月16日就是他能够确定永久登基的话，他就应该会找个方式把这个新冠的这个东西去掉，因为这个现在除了新冠行业赚钱，其余的行业都不赚钱。考虑到他们家毕竟还有一个哈佛的女儿，至少读过硕士，博士读完没有不知道，应该也给他出主意啊什么之类的，应该也有信息。所以说我觉得还应该是会放开，因为领袖出去10月份出去不可能戴个口罩，戴个白口罩黑口罩那个什么什么，而且那么大的团队，他一出去的话应该都是200到400个人，加上防卫啊，加上各种往从国内出来国际环，对不对？你这么多人，你也不可能搞上一些这个非常那个什么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会放开的，但这3年的测试来说，对我认为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它就是充分验证了它的政权如果不是高层内部捣乱，或者有海外的这个势力突然打击取掉领导的话，他的领导应该是就整个党的在国内领导应该是非常稳定，非常稳定，因为暴力工具他也用了，宣传工具也用了，对不对？组织工具也用了，谁敢反抗？反抗就被灭掉。除非美国就会
接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啊。那我们从那个四川的泸定啊，那个地震啊，讲到那个二十大，习近平这个连任，基本上我觉得是没什么悬念，就是虽然说有人说要礼上习下什么东西，然后基本上。目前的迹象还是就是美国的媒体一般来说都是都认为习近平不会有悬念的进行连任，那么对就是登基嘛，就说、是啊、然后其实网上有一个相当于是预言或者说段子，就是说有一个地下通道，相当于是比如说一个收费站，但是呢这个杆子一直拦着也没有人，但是大家都过不去，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排了几公里的队，然后就是说但是老百姓是很听话的，就是乖乖那里排队， 如果有洪水，这些就像郑州一样，跟这些全部冲走了。对，那终于有一个人就是去把这根杆子拉起来了，大家就对对开走了。那现在就是说，大家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大家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去拉着杆子的人。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一向这个杆子一拉，可能就这个事情就就大家忧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习近平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如果他要连任，那大家其实是有名分的，或者说有很多后果的，因为这里面不管是新冠也好，经济也好，楼市崩盘也好，银行暴雷也好，这个的大规模的失业也好，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甚至一个小城市，如果这几年你经过十年的执政，你看看你的政绩在哪里，或者说不管是这个内政啊、外交啊，然后经济成就啊，或者经济增长啊，人民幸福啊，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些成绩单拿出来，对吧？你这个大家如果服气的，那你自己去连任多少届都没什么问题。像李光耀他儿子，再让你儿子李小龙去做，没什么问题，大家都满意，对吧？但是你现在其实是反正是大家生不如死，或者说大家都没办法活了，你这个事情，基本上很难，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把那个把一个伤口夸得像一朵花一样，这个东西这个总是不对的，对吧？
这个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就没办法，因为在
历史上都是像毛主席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或什么东西，反正是三年之上这样死那么多人，还是夸的就是像红太阳，对吧？这个可能历史上就这样子。
对，历史上这样。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可能站长你没听到，就昨天还是前天吧，这个习大大又发了一篇新的文章，说我们不要忘记斗争才是我们的主题。哎，不是，斗争才是我们的那个主要手段什么之类的。昨天发出来
的。是昨天发的吗？还是早就发了？
因为没就两天前发出来的。就发出来他就说了，做了一个演讲，然后演讲里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我们似乎忘了这个
斗争。
对对对对对，斗争。反正当时这个整个主题我要去搜索一下，但是主题就是
这个就跟这个几十年前这个邓小平讲要结束阶级斗争为重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现在呢又提出来我要
斗争。
哎，那个时候就把斗争这个结束掉了。那么他在经济问题上多次强调经济不重要啊，朝鲜你看没有很好，人民非常拥戴领袖，尽管生活困难点，但是呢这样撑下去没有问题啊。他认为经济是小事儿，政治是大事，要保持斗争，这样一动呢就是一个折腾。但是老百姓尽管现在可以承受，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你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听到一个信息，2008年那一次金融危机，当时这个温家宝当时是拿出了4万个亿来救经济，当时叫砸了4万个亿，现在据说光湖南一个省的财政缺口就是2万亿。
现在31个省市就是没有一个省是盈余的，就是缺口最小的是上海18个亿，就上半年啊，就是一大就是基本上都没钱了。实际上就是以前这个政府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是卖地啊，现在房地产一垮就没有收入了，现在
是、啊、
全是在发债。
是啊，你这个东西再这样下去，你几乎全都崩盘了。你现在老百姓现在躺平了有吃的，等你真躺平了最后饿得不行了你怎么办？那老百姓如果到了经济到了那个时候啊，你这个都没法收拾啊。所以有人讲，就算你能拿军队拿这个 拿军队弹这个这弹压，拿这个宣传是吧？这个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洗脑。但是那个时候，如果经济是吧到了不可收拾了，然后老百姓最后出现饥荒，包括这一次大的干旱，我就担心中国下一阶段必然会出现粮荒。那么国外进口粮食会不会能够像以前那样继续对你提供啊更多的粮食？特别是乌克兰战争以后，那个产粮的那个地方又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都是一个啊隐含的这些危机。我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乐观。
现在农民种地都要被抓起来的，现在
是啊，不能你出村，对啊。所以现在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现在也可能老百姓还可以补贴，你到了真的成了饥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好办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出来干活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美国这个经济还比较健康，就是它不断吸引这个年轻的移民过来，对不对？年轻人过来愿意干活，愿意促进这个金融。但大家发现现在国内主要的问题就是00后已经占船了，就00后不是也不是00后占船，就00后走上了就业市场。但是现在00后的话也基本上比90后更不听话，然后更愿意躺平。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说的就挺好的，他说未来的几年之内，这个经济政策就是为了这个挖韭菜根儿，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根儿被人挖掉。所以说我觉得说挺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历史上你看所有的帝王发现自己经济不好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叫什么减负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变相就是让老百姓就多产出，多种粮食，多产出，多弄东西，对不对？最后的话还是要弄回来。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这个比也没有到康乾盛世，好像我们有一点点康乾盛世的，就是康熙乾隆盛世的影子，但是似乎还没怎么样呢，就像消失了。
已经败光了，已经败光了。
对，现在又现在
本来就是胡锦涛交给他的那个国库还是挺多的，但是非洲大傻逼，然后在一带一路，然后再搞来搞去，反正然后每年维稳经费啊，或者军费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钱基本上全用完了，就现在只有那个了，只有债务了，现在就。
对，因为最好对，你让包括特朗普也特别羡慕在中国做这个，知道吧？
对对对，
就他一看，哇靠，这么听话，从来没人挑战他，自己想说什么就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妈肯定，你看他那个时候，其实。他那时候是特别羡慕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两个领导，他是非常非常羡慕
的。对啊，这个特朗普像这样，就是比如说要高等法院判一下，比如说这个案子送到高等法院让你去判一下，这种事情在中国根本是不可能的，高等法院谁敢不听这个领导人的话，对不对？那美国的话，你这个案子投进去高等法院都把你认出来，对吧？根本就这个制度，当然制度也有关系，但是整个制度都是这样子。但是中国就是从上到下全部摆平了，就是没有一点，没有任何的阻力。有
对对，
不是有人敢反对的已经死掉了，可以说是。你开会的时候为什么开两会的时候有的人会死在会场的？说因为有抑郁症，所以跳楼了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已经摸了底，你会不会投反对票？你投反对票，你第二天就是收尸吧，就这样子，已经这样子了。
对，这个没有办法。但现在恐怕最大的变数，我们还是要等一下10月16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对，这现在信息还是比较混淆。希望到时候大大能够放善心，让大家，因为 他毕竟他旁边他可以不听手下的，包括毛主席，毛主席可以不听那个那些什么什么。
不是他上去可能就台湾就这样打了，你知道吗？打了之后就
对台湾需要再造两艘航母，我跟你说三艘航母直接从那个舟山群岛出发，运20万人上去，那直接就平了。台湾
不是航母他打不过美国航母的呀。
哎，不是，我们就突然一下就上去了。
最近呢，好像是航母又出事情了。据说，
关键的这我航母不是瓦良格是从乌克兰买的嘛？然后当初，那现在他自己的另一艘航母是什么？瓦良格就是辽宁号还是吧？还有山东号对吧？
然后有个山东号。
山东号对。其实都不行，他们就也追不上美国的航母，然后呢，他这个都不行。
最近听到山东号还是它是第二艘航母，那应该就是山东号出现了断裂，大量的海水灌到这个舱里，然后呢，这样就导致这个船被拖回，差点就沉掉了。然后呢，据说海军装备部。有几十个官员被判，有的高的17年，因为这个在这个搞这个航母的这个钱里边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经费啊被人贪污掉了。这
跟芯片一样，这个芯片花了几万一块钱，
听到了
啥都没有。
海军工作，我前两天还跟国内的这个一些这个海我过去的海军的一些同事聊天，他们讲抓了一批人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航母上好多钱都被贪污掉。这个航空母舰下了水以后出现断裂，这是个大事啊。机上
航空母舰都没用的，对，就这一航空母舰运不了人的
啊。对，
但这还好，这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美国这边的技术也不是看这次俄罗斯打乌克兰，你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也不靠什么人在里面做间谍啊什么之类的，大量的都是靠卫星啊，各种计算机技术，这也好，这样的话，可以跳过我们所知道的什么一战、二战啊，什么韩战啊，都是靠什么。你得什么对方跑个人给你报信息啊什么之类的。这次俄罗斯调动士兵看这边的话全都是卫星上面就是全部扫描过去都有人在那做统计。然后为什么说最后俄罗斯要在什么什么时候打，他就是完全就是跟那个人员调动啊什么之类都有关系。那么现在要真打台湾的话，其实人员调动啊像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技术啊都可以很清晰的算出来会有多少人啊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谁知道大大是不是有大大被下面的人蒙蔽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呵呵，就像刺
激打台湾，我觉得挺难的，不像俄罗斯打乌克兰，开个车一脚油门就开过去了，这个没那么容易，毕竟是海峡对吧？
对啊，有180多海里还是公里的这个台湾海峡能运载过去，这是很啊。而且现在还有个问题，日本也说了，日本说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那么美国也
肯定会一起打的，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说不定都会参加
啊。是啊，而且美国呢，美国也说这个我们承诺要保护台湾。现在问题是国内有一些人普遍的认为，包括军方认为美国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台湾去冒跟中国这样一个有核武的大国去直接冲突的危险，因为那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世界大战。
我觉得这个都是错误消息，这跟那个日本那个当时袭击那个就是珍珠港一样，就是你敢打这个动美军一根毫毛吗？你真是啊！你以为，敢打吗？你打你打肯定是你这整个国家都给打得稀巴烂的是。
对，但是当时也是日本天皇 日本当然是日本天皇说自己被青年军阀所胁迫，
嗯、
才说要去打。
但是你现在虽然是口气这么大，但是你敢打美国？敢打美国吗？中国？你有那武器？你敢打吗？
这里边呢，还有是一个误判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我听到了很多国内的人说，美国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台湾去，美国死个人是天大的事儿，不会为了这事儿。而且最近这个双方都做了这个推演，美国专门在这个，我这个推演报告还在我这个地方。
对、
啊、
推演是说这个美国帮不了，对，中国还是会打过去的，是吧？
哎，他是首先呢，这个推演报告啊，这里边讲了，就是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中国会怎么样对台湾进行这个封锁和攻击。还有一个推演报告呢，讲的是这个如果直接发生了冲击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当时的话，美方说的推演报告是说的很严重，就是说会把美国的亚太地区的力量几乎就是同归于尽了，跟这个中国，那么就把美国要退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也就是过去的孤立主义，也就是在亚太地区它就没有影响力了。这是美国自己的推演报告。那么中方推演报告只是说，如果发生冲突，中国沿海一带会被打得稀巴烂，然后呢，中国只会把人们移到内陆西部地区。那么我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推演报告啊，我说呢，打起来以后，美国的打击的重点不会只是沿海，因为什么呢？你的战略后方包括你的三线，四川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你的军工、你的好多发射井都在你的大西部，他不会把这个地方也放弃的。所以呢，这个要打起来，这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啊，那个是后果是真是啊。但是
不堪设想。
习的想法，这个人的二杆子，他的意思，我一定要在我的任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来确认我，你必须让我连任，我连任了，我才能够完成以前那些中国领导人未竟之志啊，我要在我的任内要干好这个事儿。他这个人还好大喜功的。
对啊，还有一个可能，那个还有一些比较坏的人，他可能就会推动这件事情。他也说我们应该统一台湾啊什么之类，他其实内心呢是希望有一个大的变动，然后他自己好脱颖而出啊。这个历史上也是很多的，比如说他鼓动这个去打这件事情啊，做这件事情，你想想他鼓动了，到时候真的打起来纠结起来的话，那肯定认为这个首当其冲负责任的那就应该是习大大嘛，对不对？习大大跟他亲近的人，那么就像胡锡进一样的，胡锡进他在那狂吹，吹完真发生事情了，那他到时候真的发生了，那他就说，哎呀，你看当时也是被迫，对不对？如果习大大成功了，他就说，你看我说的多对，如果大大不成功，他就说，哎呀，这个当时我都是被逼的，才如果我不逼着他来打的话。
他不是说那个佩洛西访台叫军机把他打下来吗？
对对对，还有无人机被台湾打下来，他就要去打台湾什么的。
已经打下来了，无人机已经打下来了。
对对对，然后他又改了，他说那个不是我们军方过来的，可能是民方过来的。
就是、民用的。
对。你放心吧，他像我们做文字工作的，我们都知道，就是。
正佩洛西，包括西方的一些领导，现在轮着班的到这个台湾去访问。 都是向中国表明，你不要打这个台湾。因为什么？当初这个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西方在考虑我们被动了，我们没有采取预先的防范措施，阻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犯。现在西方呢，在这个问题汲取了教训，我要积极的警告中国，你不要认为我们不认真，你打了台湾，我们西方会认真参战的。所以最近连续的这样子做，是向中国表明西方要保护台湾的这个决心。啊，这个最近好像是去德国的议会的代表团了，又是什么美国这个连着参议院的这个啊几个这个代表团过去，啊，包括其他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去。那么下一步就是进一步武装台湾，但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重新中国现在对台湾这个要所谓通过武统台湾，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是使日本有了重新武装自己，加速日本向正常国家过渡，这样一个。使得日本的话呢，第一大大的加强了他的这个国防预算，加强了日本军队的这个投资，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国的这种叫嚣，不管它成没成，直接的结果在这个地区使得日本的军事力量做大做强。
日本修宪差不多，实际上已经修了，对吧？他已经可以那个发动战争了。
他现在就是说更直接的，可以不受任何顾忌的来扩大他的军事预算。
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不要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而是用它来堆肥。所有的食物残渣都可分解成肥沃的土壤肥料，帮助种植更多的水果和蔬菜。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通过 Zoom 请到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从那个四川的地震泸定这个过去这个为红军那个建立功劳的这个泸定那个地震，然后讲到这个习大大这个在20大是不是要开启第三任，然后再讲到这个他如果开启第三任是不是要打台湾啊。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把几个作家的书给禁了，就是一个是易中天，一个是龙应台，还有一个是写那个的严，还有一个严歌苓啊，就是我这几个作家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易中天我觉得是 中国国宝级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大师，国学大师，对吧？然后像龙应台啊，还有严歌苓啊，这个他们都是有良心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把这些人的书给禁了，我就非常的不能理解，就是他们也没有任何什么要反对共产党，或只是教这个读者或者说老百姓要讲点良心，对不对？然后要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是天赋人权。我觉得这个你把他们书禁了，你就说难道只能教大家怎么做奴才，这样子作家的书才能够大行其道嘛？我觉得非常不能理解。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这个呢，又是一个倒退的一个表征。我记得文革中间最大的就是在文化上把所有东西都给清理掉了，焚书坑儒。
对
啊，基本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焚书坑儒，是不是？你到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候就说你没必要这样做，你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想为了要解放思想全部让大家都可以盘出来，包括一些啊你不同意的一些东西，是不是？那么现在的话呢，又开始搞这种啊思想上严控，又搞文字狱，又搞这种，这是绝对是一种倒退啊。
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共产党历史上搞的这个文字狱以前都有的呀，这个主要说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请个喝个茶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你还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有作家跑过去，他不写我们这个革命的前进有多么的这个光明，不写大家都在拼命的干活，他写那些高层的官员怎么样互相争斗，怎么样找小姑娘来的新的来延安的大学生，不忘了他叫什么名字，那最后他就被
江西来有王石卫
啊，对对，最后写什么百合花，野百合花，
对对对，野百合，
对对，那你写出来这种，当然了，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后来看也没有错，但是你这个跟总的方向不符合，对不对？大家这往前看，你非要跑在屁股后面去看，看到了领袖的那些领袖们的那些，因为当时实际上在延安是一个有一个统治的一个集团嘛，那么现在那时候就直接干掉了。现在还好一点，现在通过的方式就是网络禁言，
禁言抓起来的。你看那个人大炮不是判了18年啊什么的，也抓起来了。他牢里面干活，这个照片都出来了，在缝衣服，踩缝纫机啊什么的。
但是。被那个肉体消灭还是另外一种区别，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现在的确也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哎呀，肉体消灭的很多啊，就是你看什么陈小鲁啊，或者什么这种徐才厚啊，什么都莫名其妙死的。
对，现在的，
但是他没有说他是被消灭的，但是莫名其妙死了，就是你对，反正是有点稍微有点威胁的，都死掉了，嗯。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高明之处啊，就在于通过网络控制啊，有些关键字你也打不出来。比如说你看，哪怕就是胡锡进在头条上如果去写习近平的名字的话，一般出来也会触发评论，然后你要是再发些什么威尼熊之类的，现在人工智能就给你屏蔽掉了，对不对？我们计算机搞计算机的还是挺牛的，对吧？就是比以前的那个还得派人去审查你，现在就直接机器审查就把你干掉，这种更厉害。所以说我觉得老百姓反抗是不太可能的。如果真的要改朝换代的话，一个就是内部权力纷争打起来了，被逼大家全输掀桌子。另外一个就是大大迷失自我，真的要去打台湾，真的要跟印度什么对抗啊，或者说要跟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俄罗斯要回我们之前的土地啊什么之类的，产生动荡，皇帝位不保，那时候真的是就会比如说产生像民国。现在回过头来 你仔细看，还是民国那个时候比较开明。你看鲁迅骂那个蒋介石，蒋介石也没把他干掉，对不对？
嗯、
对啊，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找例子？找来找去，找来找去。
民国，
蒋介石把人家
民国的时候最开明，对。
对，
那时候有议会的呀，对啊，你这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一直有议会的，对不对？
对，就是虽然说他最后也没有变成美国现在这种三权分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看那段时间还是允许你说话的。但是说允许你说话之后，那么就像共产党的宣传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利用对方的这个弱点来搞我们的宣传，就像俄罗斯这次，其实西方社会搞俄罗斯这次搞得挺好。你看，两边一打仗，我很吃惊啊，这是第一次，他把什么今日俄罗斯啊，什么俄罗斯的各个媒体全部都给杀掉了。
就是美国啊。
对啊，你忘了吗？他把那个什么 Russia RT， 就 Russia Today， 什么什么，现在哪有媒体，都中国才转他的新闻。中国才就
中国不是美国不是说那个中国转的很多俄罗斯又造了很多谣说那个他侵略那个乌克兰是因为美国资助乌克兰制造那个
化学武器
生化武器，然后呢新冠也是美国做的，然后呢连猴痘也是美国做的，所以呢是要保护全世界的人民，然后这些东西。俄罗斯虽然今日俄罗斯在美国不能发声了，但是中国那个外交官在复述，
对对对对对，
发了之后也发到全世界的，好像是真的是的，就这样子
啊。对对对，就是现在俄罗斯实际上是跟中国那个新闻媒体实际上达成合作的，就是说他的媒体已经不能够在美国媒体、欧洲媒体上，比如说 Twitter 啊、Facebook 啊什么发这种东西，已经完全禁掉了。
但中国媒体整天都在转他们的。
啊，对对对。然后你没看，你要仔细看那新闻上面都写，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根据俄媒报道，嘟嘟嘟嘟嘟，他说我也没说谎，你看，我们也要听两边的语言，对不对？
一塌糊涂。这个前段时间有个笑话，就是那个不是凤凰卫视有个记者，他是战地记者，在俄罗斯去采访俄乌战争的嘛，叫罗宇光是吧？
罗宇光对。
罗宇光在那个是顿涅斯克还是那个就是那个那边采访的时候，听到几个炸弹，然后吓尿了，知道吗？就是晕倒了，然后人家去抬他的时候，就是他裆部全部湿光了，就吓尿吓晕过去了。
对，据说是被当时刚送到那个乌克兰的那个就海马斯，
嗯，
就是说那个海马斯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因为事先天上有卫星啊什么之类跟踪，尤其是像罗海光这种不是属于俄罗斯这边的记者，他通常都会跟着那个总部在走嘛。
嗯，
你跟着总部在走，那个天上的卫星都在那看着呢，知道吧？你目标又明显，你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信号又特别多，你要在那里发新闻啊什么的，你人家就知道，那肯定就打那个。所以说，他下次还是最好还远一点，对乌克兰人加入也好，乌克兰人加入，他可以拿个中国护照出来说我们是朋友，放我们走，对不对？那要比你跟总部待在一起好。
不，乌克兰以后可能要有可能会承认台湾哦。这个
乌克兰现在还在忙，他过不过来，
对，过不过来，对。
等他过过来，那。